第二集。
九儿，熟悉的声音传到女子耳边，被称作九儿的女子高兴地抱着小猫来到男子旁边。
塞贝克诺斯，你今天怎么回来的那么早？
想你了。不行。塞贝克诺斯满意地吻了吻九儿的嘴角，随后把手上的长外袍披在了她的身上。
九儿又不穿鞋，
病了怎么办？塞贝克诺斯单脚下跪，把鞋子放在他脚前，轻轻拿起他的小足放入鞋中，然后耐心地打了个结，不会过松致使行动不便，也不会太紧勒疼他。西九知道拗不过他，只得老老实实地配合他穿鞋。可是这双鞋真的穿着难受吗？自从他原本的那双鞋子坏掉之后，他就变得越来越不愿意穿鞋，赤脚都好过穿这里的鞋子，而且他身体很好的，很少生病，还有以后不许穿那么少就跑出来。塞贝克诺斯帮西九系好鞋，站起来帮他理了理长袍，捧着他的小脸柔声道，他已结束了和法老王的会议，就匆匆赶回来，就是想早点看到他的小妖精，虽然辛苦，但心底却暖意洋洋的。不过根据他对这位妖精的了解，他一般都会在他离开后不久就醒来，然后去外面的医馆转一圈回来，而他经常就是不穿鞋不穿外套就跑出去，所以他不得不绕到房里拿了衣服再来找他。他那么关心那些平民奴隶做什么？关心他一个人就足够了，让他和那些平民分享酒儿，做梦。也不知道他怎么还不生病，要不然他就可以天天把妖精锁在床上，然后天天还是想想算了。如果他的宝贝妖精病了的话，他一定会很难受的，自己也跟着心疼，这种心疼的滋味可不好受。
知道了啦。
西九咂咂嘴说道，他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哪会感冒啊？这男人未免也太小题大做了。
你每次都说知道了，哪次记住了？
下次再让我看到你这样出来，我一定会惩罚切丽莎的。切丽莎是小妖精的贴身侍女，是一位贵族送来的女儿，和她关系很好，就算是小妖精的软肋了。总之这一招一定有效。塞贝克诺斯得意地等着西九的答复，顺便把那只霸占了西九怀里的伟大的贝斯特神丢到一边。这个地方是属于他的，就算是贝斯特神也不许侵占。
又拿切丽莎威胁他，真是的，切丽莎人那么好，干嘛老是说要惩罚别人？哼。
男人没想到这话反倒引起了西九的反击，反击的招数便是常见的美人计。
塞贝克诺斯，诺斯，
西九撒娇地唤道，小手轻轻地拉着男人的略微粗厚的手掌，柔软的触觉惹得某人一阵酥麻，娇媚的声音更是让人心里感到痒痒的。
不行，一定要听话，
意志，意志。
诺斯，可是人家不喜欢穿嘛，不穿好不好？
西九决定再加把火，快点答应啊，再这样他自己都受不了了。看到西九不断地往自己身上蹭，那吊肩裙本来就很宽松，这样一个角度看下去，那娇美的双峰若隐若现。
塞贝克诺斯表示压力很大。
不行。
塞贝克诺斯哑着声道，九儿，你再这样玩下去，我可不保证会发生点什么。靠在塞贝克诺斯旁边的西九自然地感觉到某人的身体变化， 脸瞬间爆红。
他怎么可以大早上的就，而且他没做什么点火的事情呀？
这本来是西九医生本能发出的尴尬声音，但在已经处于绷紧状态的塞贝克诺斯的耳中，却是剪断最后一根弦的魔咒。
妖精，这是你自找的。
塞贝克诺斯一把抱住还没反应过来的西九，就往房间走去。
诱人的小妖精。
不要，诺斯，现在还是早上，早上啊。
西九不安分地在塞贝克诺斯怀里动来动去，不满地抗议道，
谁让你要勾引我，妖精。
这只妖精根本就不知道，他的一举一动对他来说都是致命的诱惑，早上更是如此。谁点火，谁就要负责灭火了。至于灭火的时间嘛，那就要看心情了。塞贝克诺斯满意的抱着大餐直奔房间里去，这次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不注意自己健康的后果。
疼啊！
西九被塞贝克诺斯扔到了床上，虽然床真的很大很软，但为了自己安全着想，还是赶紧转移一下眼前这人的注意力为妙，否则就要被吃干抹净了。
痛？哪里？我看看。
塞贝克诺斯哪里不知道这只妖精心里的想法，伸手便往妖精背后摸去，顺道熟门熟路地解开了西九的裙子，看起来这种裙子还是有点好处的。
啊，诺斯！
西九一看大势已去，抱起还存有昨夜余温的被子就往旁边闪去。
九儿，再多的话，我可不保证你什么时候可以下床哦。
这个
西九在心里迅速打着算盘，躲还是不躲？怎么办？怎么办？塞贝克诺斯挑挑眉，满意的开始脱下自己的衣服，白色的纱体很快落到了地上。
你什么时候？门还没关呢。
虽然知道在没有他的命令下，所有有生命的物体都不能靠近这座宫殿100米之内，但是他怎么可以那么开放，大大咧咧就这样过来了？
小妖精，你看，有人等不及了。
塞贝克诺斯已经不打算给他留时间考虑了，不论怎么考虑，结果都是一个。与其浪费时间在这上面，还不如做一些实际的事情，
比如好好的享用等下的美食。
可怜的西九就这样被饥饿的某人扑倒在了床上，还没有准备好就开始被男人吻住了唇，说不出话来拒绝。喘息声很快就传了出来，春事旖旎，销魂的声音不得不让人想入非非。塞贝克诺斯撑着脑袋，满意的打量着眼前的人儿，慢慢抚摸着他柔软的小手。九儿，你总是如此的美好，让他欲罢不能。这一辈子，他是注定不会放他走的了。视线不经意间落在了小人的手链上，几颗珍贵的宝石流光溢彩，晶莹剔透，但其中一颗宝石光芒较为微弱，若不仔细看，很容易就会被其他宝石的光芒所掩盖。男人脸上的笑容忽然僵住了，上一刻还处于情迷状态，这一刻已被充满寒冷的气息所笼罩。对于光芒的减弱，熟知九儿的塞贝克诺斯自然明白代表了什么。当他第一次看到九儿在用生命之符为一位被他打死了的奴隶进行复苏之后， 他的手镯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当时他看到九儿苍白的笑脸，顿时觉得天塌了，还是恢复了整整一天，他的九儿才又变得活蹦乱跳。可恶，他怎么不早点注意到，否则也不会要了他那么多次，短短的几个小时就能发生这种事情。那群饭桶怎么都不向他报告，当初就应该把他们丢去修筑陵墓。塞贝克诺斯带着一身冷厉之气，随手披了件衣服，被小人小心盖上被子后，快步离开寝宫足有100米之后，那股怒气终于爆发了。来人，把今天陪同王妃出去的士兵全部带去修陵墓，侍女照顾不周全部拖下去。原来想说晒毙的，但是想到了九儿会一个一个把他们复苏，虽然一股怒气，但还是不得不改口说，全部拖下去，鞭抽10下。那耶拉女官跪在地上，将王子的吩咐一字不落地牢记在心。唉，一定又是王妃出事情了，每次王妃出事，王子心情都十分不好，这时要不要跟他说贝斯特神的事情呢？还是算了，贝斯特神再怎么重要也比不上王妃在王子心中的地位，还是自己先四处找找。恭敬的行礼离开，奈耶拉女官赶紧去完成王子布置的任务。塞贝克诺斯平息了一下自己的怒气，转身打量着庭院里高大的树木刚刚抽出新枝，心里却惦记着宫殿里的小女人。又到一年春天了，九儿跟他在一起已经一年了。2年前他还是独自一人在这无情的地方麻木地生存着，谁曾想到一年之后，尼罗河赐给了他一份意外之力。他的九儿，那个填满了他的心田，渴望一辈子捧在手心里的女子。想到这里，塞贝克诺斯的眼神中充满了柔情。九儿，九儿。思绪很快想起九儿早上又背着他启动了生命之符的事情，塞贝克诺斯只觉得心里慌得厉害，十分后怕，不敢想象万一九儿当时就晕倒在那里，自己就不在身边，那该怎么办？不行，这种事情他绝对不允许再次发生，他一定要把九儿牢牢地护在他的羽翼之下，不能让任何人伤害他。以后没有他的陪同，绝对不能让九儿随意离开这里。把杰丽萨给我叫来。对了，派人让孔斯特拉来这里一趟。塞贝克诺斯没过多久便恢复了惯有的冷厉之色，冷冷地命令道。他倒要看看今早他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让他的宝贝启动生命之符救人。孔斯特拉推门进入大厅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一个全身充满戾气的万年冰山，他的面前躺着几具男子的尸体，四溅的血液犹如恶魔般狰狞，而那个戾气发出者却坐在大厅中央，淡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看来这些人是触到了塞贝克诺斯的软肋了，也不知道西九出什么事情了，不过看他们的死的方式，貌似还没有触及到万年冰山的底线，否则他们就不会有全尸了呀。你再不处理掉，被西九看到了你就知道错了。孔斯特拉对地上的尸体置若罔闻，从他们的旁边淡然走过，面不改色。来人，把这里清扫干净。塞贝克诺斯站起来说，孔，跟我去看看九儿。他又救人了？今早又救了一个低贱的奴隶。那他的能力被发现了吗？孔斯特拉问完就后悔了，就凭眼前冰山对西九的宠爱，即便是被发现了，估计那些人也都幸运地 成为了太阳神的祭品了吧。塞贝克诺斯瞟了孔斯特拉一眼，冷冷地道，你是在怀疑我的能力？
没有。
他这位好友可不是好惹的，还是赶紧转移话题为妙。
对了，带我去看看喜酒吧。
管好你的嘴，跟我来。孔斯特拉是唯一被允许进入这座神秘宫殿的雄性生物。这座奢华的宫殿里，天花板是镶嵌有各色宝石的彩色壁画、金色的浮雕，宫内还种植了一池的白莲。只因为西九有次跟宫殿的主人说过这花好看。宫殿一侧纯白的纱帘内，一个巨大的浴池隐隐若现，纯金的边栏，两只栩栩如生的蛇正不断地喷涌着温暖，渺渺而生的水汽使这豪华的温泉池渺渺如同仙境一般。王子的寝宫就是不一样，像他这种高等贵族都只能望而却步。唉，也不知道可怜的西九怎么样了。轻轻地掀开淡蓝色的床帘一角，塞贝克诺斯为孩子昏睡的小人重新盖好被子，然后才放心地放下床帘，只将小人的手露在外面。孔斯特拉无奈地看着一脸警惕的塞贝克诺斯，他又不会看到哪里，这家伙未免也太小气了，好歹要让我看看他的脸吧，不然我怎么治疗？孔斯特拉此话一出，便成功地看到了塞贝克诺斯黑着的脸更加阴沉。呵，逗弄好友也是人生一大乐趣啊。塞贝克诺斯怀疑地看着孔斯特拉一本正经的样子，却不知道孔斯特拉内心一直在忍着不笑。不行，再这样下去他一定会笑抽的，回头一定要跟西九讲这个榆木脑袋的表情。哼，塞贝克诺斯极不情愿地掀开帘子，心里暗暗发誓，以后谁看得久这个时候的样子，一定要挖了他的眼线剂，他的九儿是属于他的。柔软的羊毛软榻上，一位美丽的少女正静静地熟睡着，牛奶般肌肤柔软诱人，乌黑的长发散乱于枕边，动如脱兔，静若处子，正是对西九的最好描述。难怪塞贝克诺斯要把西九如此写藏，仅仅这一幅美人入睡图就能让无数男子为之倾心。看到九儿脖子上密布的吻痕，孔斯特拉只能无奈对西九表示同情。唉，原本以为他们伟大的塞贝克诺斯王子一直对女人不感兴趣，甚至还可能是因为身体有问题，现在看来，原来他是一直憋着呀。这下好了，有人要倒大霉了。孔斯特拉再次为西九默哀。事实的确如此，几天几夜不下床已经成为了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原因嘛，自然是因为某个男人老是经不住小女人无意间的诱惑，总是化身为狼，贪婪不知厌足。快点儿，塞贝克诺斯不满地说，当着他的面居然盯着他的酒那么久，如果不是为了看病，他早就杀了眼前这个得瑟的家伙了。晚点就会醒了，药方照旧。孔斯特拉竭力憋着不笑，表面保持着一副淡定的模样。不过，某人刚刚放下的心忽然又悬了起来，急忙道，不过什么？